周一晚上，如果你们参加 St. Helens 整个大家庭的祷告会，你们记得没有 William 主任牧师他跟我们分享，他谈到圣公会，英国圣公会的现状。他说很难评估总体状况，很难评估总体状况。其实中国教会也是不是一样的，很难评估总体状况。有许多正面的因素应该让我们确实感到很兴奋，但其实呢也有许许多多的令人担忧的处境。我个人总是半被空的半被瞒的，就是两种看法之间的摇摆。有时候我很悲观地思考以下这些问题：中国教会会不会继续持守信仰，主张符合圣经正统的信念，会不会继续？中国教会如果将来确实变成世界差遣宣教士最大的一个教会，到时候他们所宣扬的福音会不会符合使徒所记载的真理？其实我希望最近查考约翰一书这次的系列讲道，确实使我们变得更现实，是不是？比如说刚刚我们所听的第一节，四章第一节：亲爱的，不要每个灵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了。今天我们会看见六节第半后半节，我们可以辨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也就是说，约翰想装备远先读者辨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那么后来我们要注意两个检测方法，两个检测方法。但首先我想帮助大家明白这话题跟我们很有关系，这话题跟我们很有关。通过今天的讲道，我希望咱们不要自满而要警醒，不要自满而要警醒，学会如何辨别真伪。我们要学会如何辨别真伪。当然我们的情形跟当时原先读者所面临的情况不是一模一样，但据我所知也有共同方面。当然我们最近，据我所知，没有人最近离开 St. Helens， 离开福音之家跟从别的人，没有。但别忘了二章十八节，你记得没有？约翰说二章十八节：现在确实是末世的时候，已经有无数的抵基督者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思考的非常要紧的，不要以为这跟咱们 St. Helens 的人没有关系。其实耶稣自己也提到假先知的来临，多次的提到。也许最著名的，他说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中间，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使徒保罗也说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每一次见到羊，我希望我们考虑到披羊的怎么说，披着羊皮的狼。每一次你见到羊，那比如说上周我在农村，特别孟福，我见到许许多可爱的羊，这是我拍的一些照片，很可爱，对不对？但是我已经提醒自己，下一次我见到羊，我要考虑到披着羊皮的狼，因为这些假教师看不出来，从表面看起来是跟 羊一样。那么如果你们是上海人，可能很难把握机会，见不到羊，是不是？那下次你见到那个喜羊羊，同样你们可以想到假教师实际上有狼，哈哈大笑。但其实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是非常严肃的话题。毕竟这些假先知不只是从外面进来，这封书信让我们看到自己中间的人也必有人起来，自己中间的人。所以 Joe 他刚才离开了，是吧？ Joe 我自己 Mary 柳芳你们 IGG 的组长都有可能变成假教师，很可怕。福音之家一定不要自满的依靠 Sir Helen's 的声誉，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都有责任去查考去查经，咱们不要轻信容易被骗了。我们要确定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咱们再一次看，咱们一起读四章第一节好不好？亲爱的，不要每个灵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约翰想装备远先读者，使他们学会辨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那么之所以提出灵，是因为三章最后一节，你看三章最后一句二十四节，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最近几周我们多次的观察到约翰如何安慰那些远先读者，是不是？不管离开的人是怎么说的，留在教会的人他说你们不要担心，而你们可以放心，只要你们继续相信使徒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话，并且只要如此的信心表现出真诚的彼此相爱，你们可以有把握你们确实是神的儿女，神确实活在你们里面。那么三章二十四节约翰加上另外一方面，圣灵，也就是我们对神认识的最关键的基础。其实二章也已经提出他已经提出圣灵，也就是所得着的膏抹，他已经提出了圣灵。感谢主，真正的基督徒有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但话虽这么说，现实的情况是假教师他们也会提到圣灵，对不对？因此呢，通过四章一到六节，约翰帮助我们辨别真伪，帮助我们辨别真理的灵。他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他的目的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他想安慰那些远先读者，让他们弄清为什么他们确实可以有把握，但另外呢，他想揭露那些假教师，让远先读者让他们能看清为什么不要离开这个教会，不要跟从他们。那么上周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我用了这个100人民币的假币和真币的比喻。假币很麻烦，我不知道你从之前拿到假币，也许不知道，然后下次你去买东西他们说不行，这个价钱不行。那假设一下，你是商店的经理好不好？你是商店的经理，并且最近很多商店由于假币的原因亏了很多钱。那么作为经理你做什么呢？你邀请检查员到商店，他提供两方面的服务。第一，他查对一下收款台的钱，确定都是真的。第二呢，他来培训店员学会鉴别真币和假币。 让他们学会如何可以鉴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么进行之后，这两方面是不是都可以让你作为经理可以奉行？若你现在知道手宽台的钱都是真币，那可以奉行，并且知道店员现在有鉴别真伪的能力，那将来也可以奉行，对不对？那四章一到六节，这两方面都可以看见。正如查对手宽台的钱，约翰再一次告诉原先杜哲，水印都有，你们水印都有，你们已经被判定为真的。你看第四章第四节，这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孩子们，你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这有点像到收款台的钱，然后那个监察院啊，没问题，不要紧，都是真的。约翰说你们是真的，你们是神的儿女。但也许今天这一段四章一到六节更多像监察员所做的七二个功能，两个功能都有，但是他这次可能更强调第二个功能，培训店员，培训我们来学会辨别真伪。你们愿意被培训吗？反正不管愿意不愿意，下面我们会一起来被培训。约翰他提出两个主要的检测方法，对基督的理解和最深层的根基。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对基督的理解，咱们看看第二到三节。你们可以这样认出神的灵，凡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是出于神；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不是出于神，而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听过他要来，现在他已经在这世上了。那么无论是异端还是基督教化的邪教，他们错误的教义往往都包括对基督错误的理解，对基督错误的理解。约翰的对比是不是很清楚？刚才我们读的两处经文，出于神的灵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出于敌基督者的灵那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当时理去原先杜哲的那些假教师，他们具体宣扬什么异端呢？我们很难肯定。或许他们否认了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或许他们否认被升天的耶稣没有复活的身体，或许他们以为耶稣的神性只是从他洗礼到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的那段时间，然后钉死的那个时刻只是个人。具体宣扬什么异端我们不知不能肯定，其实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因为呢，过去所有这些异端以及更多的异端教会都有，这些异端曾经流传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包括现在。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为什么对基督耶稣错误的理解并不微不足道。很有意思，从整个书信的角度来看，约翰主要强调的不是基督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好像他更强调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做赎罪祭、做挽回祭的这个真理。那为什么在这里他谈到从肉身来的？那其实我们要明白，基督耶稣的身份和基督耶稣的作为是不可分割的。稍微调整我们对他身份的理解，会影响到他作为的成就。我再说一遍， 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对耶稣身份的理解，会完全影响他成就的，他作为的成就。比如说，要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没有人性，他就不可能作为代替物，对不对？他不能承担我们罪人所应当得到的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照样，要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没有神性，他就不可能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他就是人。明白吗？他的身份，我们对他身份的理解跟他作为的成就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呢，不管是很明显的邪教，像耶和华见证，比如说他们否认耶稣是神，或者是只是一个主流福音派的教会的一种异端，咱们要检查这人对基督的理解到底怎么样。其实当中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您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些基督徒所需要考虑的事情，这对你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底耶稣是谁，是你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毕竟如果他不是使徒约翰所宣传的，那这个会影响到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所以不管我们是基督徒或者是非信徒，我们都需要提下面的问题：这人、这教会、这机构到底如何看待基督耶稣的身份和作为？稍微改一改对基督的理解，往往让人不重视个人的罪。稍微改一改对基督的理解，让人不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成就。稍微改一改对基督的理解，往往破坏人们得救的确据，甚至让人开始以行得救。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咱们要警醒。很多基督徒，我们不同教会不同机构，我们很多基督徒中间有不同的意见，对圣经不同的理解，但很多这些不见得很重要。比如婴儿要不要受洗，教会要不要长老，神是不是用了7个24小时的日子来创造万物一切。他们这些问题只是次要的，不是说不重要，但是跟约翰所提出的真是不能相比。我们对基督的理解极为关键，极为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如何去应用。是不是很明显？今天的应用，我们要意识到正统合乎圣经的教义何等的重要，正统合乎圣经的教义何等的重要。比如要是有人突然出现声称他有新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若他对基督的理解不符合圣经所记载的，这肯定是不出于神的灵。按照池镇刚才给我们念的勾静给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的经文，圣灵的工作跟基督的工作是一致的，回家之后你可以再参考一下。他帮助那些使徒明白和记载耶稣已经对他们所说的话，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做耶稣的工作，同一个工作，不是做新的，所以会跟耶稣之前所宣扬的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像那个店员用机器鉴别假钞，我们都有责任提问这人到底如何看待耶稣的身份，这人到底如何看待耶稣的作为。 那么正因如此，很多教会在聚会中一同念像我们今天所念的使徒信经，我们在塞罕很少，但是有时候会有很多教会这样做，就是为了帮助我们鉴别合乎圣经的教义，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所相信的是跟教会历史一直正从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一样的，正同合乎圣经的教义实在太重要。由于这个原因，教会的带领人一定要读神学，一定要读教会历史，不是说一定要拿到学术的文凭，没有，这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一个教会的习惯，不是说要拿到什么学文凭，但是一辈子教会带领人要不断的学习，一年比一年更深入的了解圣经的教义。但别忘了，这不限于带领人，我们都有责任警醒学会如何辨别真理，鉴别不出于神的灵那些威胁教会的低级主者。那么活在这个年代真是没有借口。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反正好的材料实在太多了，包括中文版本的，比如说这个是施都德当代基督十架，这种的材料越来越多，翻成中文的都可以帮助我们，有很多 PDF 在网上可以找。但与此同时，千万不要轻信你在网上所读的，或者是你在书店所买的书，不要轻信，容易受骗了。异端假基督者实在太多了，我们要查对一下是不是符合圣经所启示的话。有时候很明显，作家讲员对基督的了解不合乎圣经的教义，但我必须承认有时候这并没有那么明显。那感谢神，约翰用5到6节给我们另外一个检测方法，使我们可以认出神的灵，辨别真伪。那我们看5节，他们是属于世界的，因此讲论俗世的事，世界也就听从他们。我们是属于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于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他们指的是那些假教师，我们呢，我们指的是约翰和其他的使徒。那么在这里约翰说，除了检查教师对基督的理解，同时呢需要看看这些人他们最深层的根基是什么呢？他们最深层的根基，也就是说他们所讲的到底来自哪里呢？他是世界所关心的事，还是使徒所记载的话？是世界所关心的事，还是使徒所记载的话？主要是谁来设置议程的？主要是谁来 set the agenda？ 那么这一点很重要，毕竟平时假教师很喜欢用圣经，很喜欢用经文来证明他们的论点。那归根到底，他们有没有明白原先作家的目的，并且他们讲的是否有没有符合整个圣经严谨性的启示呢？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是因为圣经每一句话是不是鼓励存在的。那如果一个讲员讲一些俗世的真理，当然世人会觉得挺好，对不对？如果是讲一些俗世的真理，世人会觉得啊很受欢迎。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讲员、为小组的组长、为我们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让我们最深层的根基来自世界，为了让大家、让听众觉得很受欢迎。那么前几周 我们看见离开原先教会的原先读者的那些人，他们更爱什么呢？他们更爱肉体的私欲，他们更爱今生的骄傲。结果呢，他们很愿意跟从那些假教师，毕竟他们最深层的根基就是世界所关心的事。那如何认出一个讲员是否更看重世界所关心的事呢？你看第五节，要看看世人的反应。要是许多非基督徒很愿意听从，这是不是要敲响警钟 ？Alarm bells ringing。第六节，我们是属于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于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别忘了，好牧人耶稣是怎么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那么按照约翰福音，现在耶稣的声音可以讲在圣灵所漠视的使徒的话，所以听使徒所记载的话的那些人，听耶稣声音的人，就是耶稣的人，耶稣的羊。那么不管是针对 St. Helens 的教师，还是将来回国要融入到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两个检测方法都很重要。如果是异端，也许我们很快鉴别他们对基督错误的理解，但说实话，在很多情况下不一定马上把假教师认出来。因此呢，我们要关注讲员或者作家他们最深层的根基，这确实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要是过几个月你意识到牧师一直很强调比如说社会更新，我们要在贫穷人的当中我们要做好事，然后什么什么就是更新社会，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要做一个好的律师，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一直强调社会更新，然后基本上没有提失丧的灵魂，没有提对上墓得救人的关切，我们要警醒。我不是说一次，如果几个月一直听这个，但没有听新约所重视的那些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义，那我们要警醒。毕竟虽然世人很高兴教会集中在慈善的工作，世人特别高兴教会愿意更新社会，但实际上圣经没有特别的强调更新社会。说实话，不是说这人这个讲员一定是假教师，不要误解，但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或者教会下一代的人慢慢会不知不觉的偏离路，对耶稣有错误的理解。现在可能对基督的理解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所看重的不是基督的身份、基督的成就、基督的作为，更强调另外一个次要的事情，也许下一代，也许甚至他自己，慢慢对基督的理解会有改变。再一次值得强调，咱们 St. Helens 人不要自高自大的论断所有外面的讲员和作家，但是我还是一定要警醒，我们要考虑到底是谁来设置议程。那正因如此，我们教会很重视释经讲道，我们很重视释经讲道。前面我谈到圣经教义系统神学是很重要，的确是很重要，但其实那些异端、那些假信，他们也有系统神学，他们有自己的系统，所以我们要小心。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释经讲道呢？这样一章一章的读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让神来决定我们具体要听什么。 如果是 Joe 和我自己来决定查什么，当然不会花这么多星期来集中在约翰一书所集中的，很复杂很难，觉得不一定让你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神他来设置一种，否则要是自己决定，我们会更容易让人让世人所关心的事来 set the agenda。 那么一会儿在小组我们可以继续思考释经法重大的价值，思考一下释经法重大的价值。我希望最起码大家能看出如此的教导让大家可以参与鉴别真伪的过程。为什么？你想一想，为什么这样的释经讲道可以帮助每一位都可以参与这个鉴别的方法鉴别的过程呢？你想一想，每次查经每次讲道我们都可以查对一下讲员或者组长 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这只是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呢，还是这是按照根据原先作者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 Sir Helens 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不是因为这是英国文化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晓得有真理的灵，但是也有谬妄的灵。那回到讲到的开头，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教会难以评估总体状况，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我们活在末日，一直会有假地居住者、假教师、假先知。那么若依着信使徒所记载的关于钉十字架的耶稣第四节，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已经胜过那恶者，我们确实有永生，神确实活在我们里面，灵那位灵在我们里面比那些谬妄的灵更大，我们可以放心。然而对教会总体状况我们总是会半被空半被满两种看法之间摇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当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我们不管是伦敦还是别的地方会面对假教师，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有充足的装备能辨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我们可以用约翰的两个检测方法，我们可以不断的提问，这人这作家这讲员这个姐妹这个弟兄他对基督的理解怎么样呢？他到底如何看待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作为呢？这人最根本的基础，他最深层的根基是什么呢？世界所关心的是什么？还是使徒所记载的话？我们可以辨别真理的灵。咱们一起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每一位，我们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在我们里面。谢谢你差遣圣灵，不只是末世使徒的话，让我们可以继续聆听耶稣的话，跟着我们的好牧人，并且呢通过同一位圣灵你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确实能够辨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那么主啊，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警醒，不要轻信容易受骗了，帮助我们警醒，让我们可以认出什么灵是你的，什么灵出于魔鬼撒旦的，帮助我们 站立得稳。那么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那单张上面你可以看到有几个问题，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真伪呢？为圣经教师，这段经文如何为帮助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呢？然后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明白释经讲道的重要性？咱们一起讨论，有十来分钟。分小组吧，四五个人，好不好？